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堂堂正正讲真相，走出磨难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。2022年，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被人恶意举报。自此三年中，磨难接踵而来。一年零十一个月后，我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。第一部分，被劫持到看守所后，不断向内找，背法，发正念。被绑架前，我学法少，学法不入心。出现矛盾不及时向内找，做事走极端，没做到遇到什么事都实实事事用法来衡量，老看别人的不是，向外求，不实修，做什么事都以自我为中心。虽然常年讲真相，也做了不少事，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2022年5月的一天， A 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老太太偷偷跟踪举报。派出所警察开始跟踪 A 同修，一直到我的出现，我也被跟踪了。我每天上午出去救人，下午在家学法干家务。被绑架前的一个月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被跟踪了。第二天我跟 A 同修说了这事，他没说啥，又继续出去。其实这是师父在电话我们有危险，让我俩停下来好好学法，向内找，找到执着，修掉它，不上漏。我俩都没悟到，继续出去讲真相。七月份，我讲完真相后，不知从哪里来了很多便衣警察，蜂拥而上，把我和 A 同修分别推上一辆车，带到派出所。在车上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讲法轮功是什么，共产党是什么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到派出所后做笔录，他们问我什么，我都不顺着他们的问话回答。反过来我问他们，我犯了什么法，拿出法律依据，拿不出来你们就是犯法。我又问警察，你这是干什么，他说传唤。我问传唤的理由是什么，他说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。我说我组织谁了，谁组织了我，哪个法律实施不下去是我破坏的，中国哪个法律明文指出法轮功是谋教了，他说刑法300条。我说你不要张冠李戴。他再问我啥，我就说与本案无关，你们是在执法犯法，你们要为你们今天所做的事负责。公务员法终生追责制，执行错误命令倒查20-30年。让我签字我不签，我说上面写的与事实不符，签了对你们也不好。到了看守所，我不签任何字，不按手印，不穿好服，不被监规，不军训，不配合照相。警察强硬掰我的手指按手印，没掰开。一个警察气得说你欠打。我说谁说的，我一路走来没按一个手印，没签任何字，为了我的信仰，为了真理，我早已放下了生死，还怕你打呀。这一句正念的话，警察不但没打我，还笑着说是开玩笑。我说以后这样的玩笑不能开。女警察拿来在押人员名单叫我签字，我说我不是在押人员，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。她说那你为什么上这儿来，我说是警察犯罪把我绑架来的。她说你不穿好服不让你吃饭，我说我把你警号记下来告你，这是你让我绝食的，我出现什么闪失你就犯大罪了。 到了号里之后，号长处处刁难我，我不为这些所动，每天都乐呵呵的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每次警察查房叫我报到，我都不报。有一个警察穿着大高跟鞋，歇斯底里地对我吼道，我是这儿有名有号的，谁在我面前都躲不过去。我就被师父的罚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》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中说。人对神能做什么？如果没有外来因素，人对神敢做什么？他转身就走了。14天后，我被所谓非法举报候审。到家20多天后，派出所打电话，让我到检察院去一趟，说跟我一起被绑架的 A 同修被批捕了，让我核实一下口供，还说啥事没有，问完就回家。孩子叫我去检察院核实一下口供，说他们说什么事都没有。我不去，他们对我家孩子说，你妈证据不足，不会判刑，只是问点事。孩子信了，叫我去，我离家出走了。我流离失所1年后，与孩子联系见面，孩子心酸地哭了，同时从内心看不上我，说曾经让我们骄傲的母亲哪儿去了。是啊，我怎么没了正念，正念哪儿去了？我被怕心、求安逸心包裹起来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证实的是大法。我平时总是用大法的法理教育孩子，孩子也是我世界的众生，也是要救的生命。我这个样子不是把他们推出去了吗？未修炼孩子的正气比我都强，他的每一句话都抽打在我心上，我真是愧对师父，愧对众生啊。我回家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法，大量学法发正念，还出去讲真相。解体了怕的物质以后，我正念十足，让儿子和女儿找派出所所长。孩子问，一到敏感日你们就找我妈，逼得我妈流离失所在外，我们都1年多没看到妈妈了，身体如何也不知道。作为孩子很挂念母亲，你们发发善心，让我妈妈回家吧。我妈妈是好人，别给我妈妈挂网逃，别送我妈妈去监狱，监狱是关坏人的地方，我妈妈是世上最好的人，处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怎么能破坏法律实施呢？一个老太太有什么能耐破坏法律实施？你们心知肚明。所长说，转法轮这本书写得挺好，没问题，你妈愿意练就在家练，在家练谁抓她？她上外面说共产党不好，有人举报，我在这个位置上能不抓吗？把你妈抓回来，把案子结了，你好我也好。孩子回来跟我说，跟所长谈好了结案，就看你能不能正面走出磨难。我说能，我要救他们，让他们得救，从而不再迫害大法弟子，走出磨难，不叫我世界的众生失望。我和两个孩子去派出所见所长，我们见面互相问好，寒暄几句后进入正题。我给他们讲纽伦堡大审判，枪口抬高1厘米的智慧，良知是行为准则。所长听后派两个小警察带我到公安医院检查身体，重新传唤，记笔录，摘掉网逃，办理2次取保候审。第二部分，所谓的案子重新送往检察院。摘掉我所谓的网逃，2次举报候审1个月后，派出所所长打来电话说，上检察院走一下程序，之前卷宗已交到检察院。这么大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，没有什么事。我跟派出所警察去检察院的时候，看见他拿了2兜东西交到检察院，我的心咯噔了一下。1个月后检察院找我，去检察院时我抱定了一念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给他们讲真相，我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没有迫害。这一次他们问我啥，我都不顺他们的思路回答，我告诉他们滥用职权知法犯法，徇私枉法，让他们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， 是懂法律的。他们让我在传唤笔录上签字，我说，我不是犯人，不是来受审的，是来告诉你真相的。宇宙中最大的法就是真善人，它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，是人类的普世价值，人人都要遵循，否则就会被政法淘汰，永远没有未来，千真万确。我真的生出了慈悲心，为他们落泪。他们问我，请律师吗？我说，我为什么要请律师呢？他们无语。我说，为什么要动这么大个干戈呢？我不按以往的套路走。回去后，我开始给检察院写真相信。第一封写的是不应该起诉我的告知书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又写了一封劝善信，让他们对法轮功要改变观念，不要没有自己的思想，乱用法律，让人当枪使，做替罪羊。过了一个月，检察院又来电话，让我去一趟，说跟我唠唠嗑。我怕心又上来了，心咯噔一下。我想，这一天我什么也不干，就大量学法，大量发正念。可是，怎么也学不进去法，发不了正念，闹心。我想，我哪里出问题了，不然不会这样。我在屋里待不住了，孩子看我这样也很着急。我说，我到别的同修家发正念，我的想法不对了，我承认了程序。我没犯法，走的是哪门子程序？这不是承认就是立安排了吗？认识到这一点后，闹心的物质一下子没了，哪儿都清亮了。我回到家后很高兴，孩子问我，妈，你好了？我说，啊，好了，我没犯法，走什么程序？这不是自己求走程序吗？检察院打电话的前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检察院警察来我家敲门，一个警察穿着老早以前的那种绿色警服进来了，我给他讲真善人怎么好，另一个穿着现在那种灰色警服的检察官没进屋，我也没让，他没听着真相，是不是这个男检察官应该听我讲真相，被救度呢？我到检察院一看，找我的检察官正是梦中没进屋，没听到我讲真相的那个人。刚开始他非常强硬，不让我女儿跟我一起进去。我女儿说，我得看护妈妈，我妈不是犯人。他很生气，对我女儿说，你必须得回答，国家不让练法轮功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女儿回答，真善人好，让人做好人有错吗？我是他女儿，秉承传统文化，对父母孝顺。我妈有多种疾病，通过练法轮功好了，变得特别善良，有正气，我就支持，就说法轮功好。检察官又问我，你在哪天什么地方给人发卡片了？我女儿抢着回答，卡片上写的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想要就要，不要也没人勉强，这也是人对未来生命的选择。那人接了卡片是伤了还是昏了？造成什么危害了？哪个楼倒了？屋塌了？检察官把我女儿撵了出去。我那天讲真相特别好，讲的检察官一句话也没有，只有听。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给了弟子正念。回去后，我开始着手写真相信，我自己亲自到检察院送真相信，然后发正念。解体另外空间，阻碍众生看真相信，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第三部分，坚持不给他们签任何字。7月31号，派出所打来电话，让我和女儿去一趟。女儿非常高兴，终于结束对妈妈的迫害了，她松了一口气。我听后的第一念是，坚决不给他们签任何字。我女儿和儿子先去了派出所，对所长说，我妈没来，是不想签字。所长说，这是好事，这个事从此就完了。检察院退卷，说你妈妈没构成犯罪，让你妈在上边签字，我也对分局有个交代，结案。你妈不签，这不整我吗？我当初可以给你妈送进去， 你妈不知感恩，还跟我来这出。你俩赶快回家，让你妈来签字。”孩子回来对我说：“所长说必须得让你本人签字，还开着录像仪，说你必须签，你不签我们面子也没有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讲面子，我是在救他，不让他对大法犯罪。”孩子说：“人家也没给你走程序，让你回家，以后你也没事，不找你了，你签字是手续。”所长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别为难人家，你光说不签字，你怎么应付？心里也得有个谱。我说：“讲真相，只有讲真相才能打开众生的心门。”儿子说：“你说的我赞成，你能修出真正的慈悲，修那么高的位置，给他讲明白了，他不让你签，才是真正救了他。”我说：“我们不去派出所，把所长约出来。”我儿子打电话跟他们沟通，派出所先来了两个小警察，我们相互问候，他们让我签字，我说不签。他们说：“所长不是和你女儿说好了吗？”我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签，他说他不懂。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是找我签字？你不懂，谁会给你签字？你叫所长来，我和他说。”所长来了之后开始正邪较量。所长问我：“你签字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签。”所长脸阴沉着，说要强行带我到派出所去签字，去了就不让我回来了。我说：“还有地方吃饭了。”所长说：“不给你饭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就饿着，反正我就不签，因为我修炼的不是谋教。我签了，自己就承认自己是谋教，我去救谁，谁信我？我为回家出卖自己的良心，说自己是谋教徒，这是天大的笑话。我到了派出所，天天给你讲课。”所长说：“我改变不了你的信仰，你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。”我说：“你把老祖宗都给忘了，你认了马列为祖宗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说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，幽灵就是魔鬼。我让你脱开魔教，走向新宇宙，我给你写的信你还给我退回来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给检察院的人写，他们会把你抓起来。”我说：“你错了，我给两个检察官送了两封真相信，一封不起诉告知书，还有大法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等，我自己亲自去的，他们不但没抓我，还把卷宗退回，说我没罪。你感到惊讶吗？你善良，他们也善良，因为他们看明白了真相，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也给自己赎了以往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的罪。”所长听明白了，说：“你和你女儿走吧，不用你签字了。”我女儿感动得要流泪了。我说：“谢谢所长，你明白真相后，谁举报你都不要抓大法弟子。”他说：“我能做到不抓大法弟子。”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大法中成长，兑现誓约多救人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。很有幸，我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，小的时候因为有很好的修炼环境，使我和大法很早就接上了缘分。可能因为年龄小，没有观念的缘故，我特别喜欢和家人同修，一起学师父的经文以及转法轮。早期师父的经文一发表，我得到就会背一下，也很喜欢背精进要旨和红引里面简短的经文。有一件神奇的事情， 因为刚得法的时候，我和家人同修经常一起学法，那时候大概八岁左右，不知不觉中就背下了论语。我没有刻意去记忆，就是通读之后就背下来了。小时候家人也会带我去练功点练功，早上4点钟起床，4点半出门，步行半小时，5点钟到达练功点，已经有很多人了。那是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练功点。一次，一位辅导员叔叔为我纠正抱轮的动作，之后这位叔叔的修炼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，鼓舞着我，也帮助我走过了很多难关。这段学法以及晨练的经历为我日后的修炼奠定了很关键的基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开始贪玩，注重成绩，加上迫害的压力，我渐渐离开了修炼人的状态，只是内心深处还有微弱的一念，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。可能师父看到我在修炼上快要不行了，把我安排到了海外。到了国外之后，找到了同修，好像插头接上了电源，童年时期的记忆一下被打开。我知道自己多年以来落下了很多，所以决心要赶上来，弥补之前自己造成的损失。在推广神运过程中提高。返回修炼之后，我开始在做3件事上下功夫，追赶自己多年落下的路程，利用业余时间多做救人的事情，增加学法时间，确保每天能够学一讲法，有时间就大量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经文。过程中，我感到让我提高最快的是学法和救人，很多点化都是在救人中得到的，使我更加印证了师父的法，坚定了我对大法的正信。2009至2017年，平均每年有4个月左右，我参与了神运推广，虽然有艰辛，但过程中感到无比的幸运和殊胜。每天站在介绍神运宣传片的展位上，感到自己被能量包围着，注师正法，内心就充满喜悦，格外珍惜师父给我创造的救人机会。2014年冬季的一天，我在一个商场里推广神运，那段时间票出得很慢，我苦恼于自己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，觉得自己阻碍了师父救人，让众生买票进场看神运得救，所以推票也不是很积极。当时突然有一念打到我的头脑中，1999年前的大法弟子都给推到位了，我理解师父是让我不要执着于自我个人的修炼，要多救人。于是我立即给身边的一位老妇人介绍了神运，帮他排除了观看神运的观念障碍，他随即在展位上买了一张票。在推广神运期间，每天早晚和宿舍里的同修一起学法练功，白天要找到师父安排的人，帮助他们进场看神运。宿舍里的每位同修共同救人的心，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，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环境里得到提高升华。在旅游景点讲真相中升华。从2014年起，大概每周有一天，我会到景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一天，广场真相点只有我一人，周围有4、5个旅游团，分散在3个不同的地方，每个团有30人左右，有在餐厅前等待离开的，有在商店前等待购物的，还有刚下车到达景点的。我想让每个团的人都能够系统地听完真相录音，但是分身无数。我当时着急地问师父该怎么办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您告诉我吧，您让我先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 之后，师父给了我智慧，我的意识很明确，先去餐厅前，再去免税店，之后回到旅游巴士停车的地方，为每个团几乎完整的播放完了真相录音，每个团的时间都衔接得刚刚好。通过这次经历，让我感到在救人的过程中，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放下自我的一切，过程中的智慧和能量都是师父给我的，我只是跑跑腿，动动手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但师父却把威德给了我。一个冬天的傍晚，下着小雨，因为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都有旅游团，我在景点待了一天，傍晚在真相展位旁打坐休息时，有两个字打入我的脑海中，觉者。我觉得这是师父给我的鼓励，也让我坚信人是真的能够通过修炼成为觉者的。因为每周有一天我能到真相点讲真相，从2017至2019年间，大概至少有3万游客通过我们每周五的固定真相点看到了真相。通过真相录音，我们帮助中国游客不断清洗他们对大法的误解，唤起他们的善念，帮助他们三退得救。从大雨滂沱、酷热难耐到寒风刺骨，2年半的景点讲真相经历使我收获很多。通过真相电话、展会讲真相等机会，有至少100位中国人在我这里做了三退。我知道这个数字很小，每一位三退的人都是在国内外同修20年左右讲真相共同配合下达到的成果。恶党已在走向解体，我们要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，让更多的人得救。回顾自己不到20年的修炼路程，自己并没有做很多，但师父却给了我很多。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精进，把长久以来的人心去掉，以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救更多的人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心归正练功动作，兼备不是消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稿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0月12日。前些天有几位同修来我家，学了一会儿法，有同修说：“咱们练功吧，互相纠正一下动作。”我们一起练了1、2、3、4套功法。练完功后，一位同修说我：“你练第一套功法，师父说抻，你早抻完放松了。”另一同修说：“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，你做的也不标准，你那抱轮的姿势一会儿就变了，变成了拖轮了。头顶抱轮你做的也不对，老是动，还有抓抓这儿抓抓那儿的，痒痒你得忍着，你乱动。师父给下的机制不乱套了吗？第三、四套功法你也练得不行。师父说冲，你早提前冲了。师父说随机下走，你早从体后上来了。你得听师父口令呀。”刚开始我耐着性子听，听着听着我的火气上来了。这哪是互相纠正啊，全都冲着我来的。心中的不平上来了。我练得不好，我头发都练黑了，面容都粉白的了，我怎么不行啊？我脸上的皱纹都没有了。一屋子人都说我乱哄哄的。哎呀，我突然警醒了，这是什么心呢？我看到了我不让人说的心有多么强烈，都说我，这不是该我提高了吗？我马上向内找，向内修，首先去不让人说的心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：“师父， 我必须让人说，生气的不是我。我忍着没面子的心和怒火，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，我一定能改。一同修说，好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比较平静地说，我肯定能改。同修又说，好。在同修的鼓励下，我的正念更强了。在心态归正后，我冷静地看同修在说我的执着和不对时的表现，简直就是我的翻版。我以前看到同修有问题时，揪住不放，滔滔不绝说个没完，不给人家留反思的时间，不是点到为止，而是步步紧逼，说得人家恼怒、怨恨，甚至不理我了。这是邪党的斗控的邪恶因素在我身上的反应，我一定要清除它。过关中，我去掉了执着，提高了心性，归正了练功动作，意想不到的身体变化出现了。我多年的肩背疼痛、沉凉，老像背这个山一样，神奇的消失了，再没难受过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，我要继续努力修好自己，同化真善人。在此，也向那些曾经被我恶言恶语伤害过的同修，真心的道歉，对不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修大法不养小动物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。养小动物是常人的习惯和喜好，而大法修炼者如果养动物，则会给修炼者以及他人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。同修中也有收养流浪小动物的，这些不是修炼人的事，自有常人在管，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，是人的情带动的。修炼无小事，用法来衡量一切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，弟子，学法轮大法的可以养小动物吗？师，佛家讲不杀不养，可能道家也是这样讲的，但是道家也有一部分有灵物，什么养龟呀，但是极高层次上也收一个两个护法，那得挑极好的，因为这些东西随着你练功层次提高的时候，它容易得灵气，一得灵气它可不讲心性，做坏事就会成魔。我们夫妻没有严肃对待师父的讲法，就有了这方面的教训。我和妻子是做生意的，给孙子买了一只乌龟养着玩，养了一段时间，乌龟很快就长大了，什么肉它都吃，喂肉时嘴张得很大，家人怕这龟咬到小孙子，就把这龟放到河里去了。当时这龟有几斤重，在一次出去发资料时，有八位同修被抓，其中包括我和妻子同修在内，这件事损失惨重，同时都被判刑3至5年不等。有位同修通过天目看到，这次被抓原因是我养龟给邪恶钻了空子。这位开天目的同修是我在监狱遇到的，当时被邪恶压断了双腿，被折磨得很惨，之后一年的时间他双腿恢复如初，这龟也会分身。同修在监狱时经常看到这龟在这位同修身后远远地跟着望着，修成了人形，弓着背跑得很快，最后被同修销毁了，化作了一股黑烟。师父在书中还讲过有个修道人养鹿的故事，说有个修道士在山里修炼很寂寞，在山里捡了一只小鹿养了很久，有一天这只鹿死了，这个修道人很伤心，整天心里总想他的小鹿，最后这个修道人就死了，结果转生成了鹿，失去了来之不易的能修炼成神的人生。
这是修法轮大法不能养小动物的真实情况。修炼人不是常人，要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绘画中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。我是一名职业画家，在得法的20多年修炼道路上，我有过迷失方向，有过屡屡犯错，但师父都没有放弃我。我想写下我修炼中的经历和认识，如有不足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很多时候我觉得修炼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，在关键的问题上，你是选择走向神还是选择走向人的问题。在绘画的学习过程中，我有时选对，有时选错，很多时候如果是符合法的选择，几乎当时就能知道这条路选对了，但如果选错了，无一例外的都是后知后觉。我在高中期间修炼并不精进，只是知道大法好，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怎么走那时还没有明确的认识。那时我并不主要学习绘画，思维比较活跃，有各种各样想做的事情，但都与现代变异的艺术相关。有一个阶段我特别想做街头涂鸦，我就去做功课，原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，一深入了解这项活动背后的因素并不那么积极时，我警醒了起来。那时我看过音乐美术讲法，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真善忍才是好的，而这项艺术所反映的和所想表达的竟然一项也不符合。发现后，我立马选择不做这项活动。后来通过学法和对法的逐步认识，我也逐步断绝了我当时比较喜欢的很多艺术表达形式，选择了从零开始学习油画。当时的想法比较单纯，我想油画的历史渊源很深远，在西方也曾经有过关于绘画的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，所以这条路师父一定认可，这是选对的时候。可是怎么学，跟谁学也是个问题。在当时那个环境里，有人能教，但他们也只会现代派的东西，我很苦恼。我为了想把自己的作品走得更正更传统，积累了很强烈的执着，这些执着蒙蔽了我的眼睛，让我不断向外求，向外找。我找了名师，积累了一些学院派的朋友，只是为了能多学一点什么。在这个漫长的弯路中，我还有时觉得进步了，有时为了自己的进步沾沾自喜，
又有时因为别人的成就而嫉妒不已，深陷其中不可自拔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偶然发现，在我初学时无人能教我的那个阶段，所画的东西要比现在好上百倍时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走偏了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统化的是大法，是全宇宙最好的东西，所以我原本是纯真美好的，画出来的东西也自然干净，而后天所追求的东西，所习得的技巧，大部分都是在一个败坏的语境下产生的，所以知道的太多，而所知道的内容又没有甄别的话，就会像覆盖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土一样。原来绘画也和修炼一样，不能向外求，要向内找。再后来，不断的画，不断的修炼，再回头的时候，景色又有不同。我发现以前身边那些常人导师们对我讲的直言片语，竟然都是师父安排着做的。他们其实每个人单看，都有变异的那一面。但既然对我所提的那些建议，都是他们个人在绘画过程中最最有正念的，最符合传统的那一面的，而正是这些看似便宜的只言片语的教诲，却拼凑出了一个路线非常正统的我。原来师父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，我还自认不凡，到处去求，什么也没有求到。悟到这些后，我便不再刻意去追求知识，该我知道的我自然会知道，一切尽在法中。后来我就专心绘画，不再外求。我发现有好多接近绘画本质的答案，比较前沿的研究，真的会在不知不觉中从四面八方传到我耳中，很有可能一下就对我当时困扰的问题有了提示。修炼真是奇妙。二，受中国国内官方展览画的很多影响和学院派所习得的一些经验，让我一直对创作画很畏惧。小画我能画，习作我信手拈来，但创作我没有头绪。因为早在概念中就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就是创作就是要收集资料，要有充足量的照片准备，要有充足量的小稿积累等等等等。但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照片。没有照片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现在学的那些招式就不管用了。同修也给我提过一些建议，因为在国内的环境下，很难去画直接表达迫害的内容，所以建议我画一些修炼中的美好景象。我天目曾经见到过一个神的形象，很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。但是这绘画服务现实主义，这个巨大的观念就像山一样障碍着我，迟迟不动笔。这事情机缘也蹉跎过去了。我看拉斐尔和文艺复兴大师的画，他们画神画人也没有照片，不还是创造了辉煌的艺术？靠的什么？我和脑海中的观念对抗，这观念为自己的存在开脱了很多理由，但是唯独回避了这些艺术家对神的正信，让神赋予了他们能力这一条。那就算不看文艺复兴，在照相机出现之前，难道就没有绘画大师了吗？说明没有照片，没有参考素材，不是无法进行创作的理由。我和这观念对抗着，它无处遁形。那纠结着的，迟迟不动笔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我找到了隐蔽的求明心，是那种担心我画出来的东西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时，其他人会怎么看我的一颗心。找到这颗心后，我下定决心要做一做，不管做不做得成。于是我便开始发挥想象，画了很多小稿。这个过程比我想象中快很多，但也足以让我精疲力竭。我从其中选了一张，开始设计颜色，也借助了一些软件工具， 把画好的色稿放到电脑里去调色，花了一些时间纠结，但也还能接受。后来我开始绘制主要人物的头像，设计他们的表情。我画了完整的每个人物的素描，并把他们变成有色彩的头像。这个过程画了大约两个礼拜。最后我敲定了一些细节，在一些拿捏不准的地方，我用手机拍了点素材作为参考。这整个美好的过程持续了一个月。在这样的过程中间，每天都在创造新的东西。我能感受到在做的时候，这些人物从无到有的过程。也许是一种自我的感动，但小稿的完善和建立给了我相当大的决心和力量。过后我开始定框和布的大小，开始的过程很快，但有很多曾经没有出现的问题暴露了出来。因为尺寸变大了，在小稿上本来看着很紧密的线，在放大之后，中间又变得空间很多，就出现了很多安排上不合理的地方。这个改的过程苦不堪言，每改一笔我都后悔怎么不事先把这些都考虑进去。唉，都是教训。但是在画的过程中，我在注意力集中且很投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需要小稿放在旁边就可以继续画进去。有时候这个过程会持续很久，我基本上就是拿到笔就能画，不需要任何参考，自然的就像画中人物就在我眼前一样，我就像是在进行一个普通的习作而已。也有很多状态不好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会表现得不想动笔。我想一定是我修炼没跟上，我没法动笔的时候，我就尽可能多学法。我发现五个月的创作过程真的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其实画的时候脑子没有那么清静，各种想法主宰着大脑，这也是修炼的过程。有时会有声音捧我，在求名的心冒上来的时候，我就否定它，不是我在想这些。心的清静是直到这张画快要完成的时候，我升起了一种想哭的冲动，那种感觉是喜悦的，但不是为了自己。我能感受到这个过程中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在我无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师父没有放弃我。我也能感受到我现如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周围的人，为了除了我之外的一切生命。我感觉到眼前的世界非常宽阔，回望从前那些无法闯过的大山都像是土堆。由此我通过修炼突破了观念，做成了一件以前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。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，弟子在未来的修炼道路上一定谨遵师尊教诲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去执着走正路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8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一直以来我都以自己的朋友为荣，总是因自己是他们的朋友而感到沾沾自喜，还觉得这是高境界的体现，是关系和睦的体现。今天我重新审视这种心态，发现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是名利心。我之所以和这些朋友们关系好，很深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很优秀，或者是有权势的家庭之子。一位朋友的家长是职位很高的官员，一位朋友的家长是大学中的领导，还有的朋友成绩出类拔萃。表面上我和他们关系好是因为互相欣赏优点，从而相聚在一起成为了很不错的朋友，但是在心灵深处，那颗名利心认为，我能和这些家庭背景、学习成绩都很不错的人成为挚友， 说明我也很不错，并且与他们相交会让别人认为我也很不错，这会提升我的名声。当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感到很震惊。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名利心主要体现在对名次的争夺上，现在才发现这种执着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，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我还发现从这个名利之心引出的另外一颗心，有求之心，受常人的资源之说影响，这颗心让我认为同学们都是好的资源，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会对我有所帮助。多么肮脏的心呢？而在常人洪流的冲击下，我却一直抱着这个不好的念头不放，自己还意识不到有多大的危害。这个修心经历也让我意识到，修炼无小事，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必须严格要求，否则很容易被世间污染，误入歧途。一天，我和妈妈同修聊起一位同学考到顶尖大学的事情，妈妈很惊讶地说，哎，那个同学之前不是没有你的成绩好吗？怎么会考得比你还好呢？我的心一下子就翻腾起来了。其实对我而言，高考成绩我是不太满意的。在出分之后，我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修心历程。我以为自己把名利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都已经放淡看清了，不再执着了。可是当考验一来，就守不住了。行笔到这里，我突然悟到，其实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放下。所谓的看淡放下，其实是用常人式的对命运感到无奈代替了对自己的失望，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做到信师信法。相反，在常人心的促使下，我一次次的回想起过往学习的经历，希望从中找到失败的教训。其实这场考验已经结束了，而我还误在其中难以自拔。这种状态是那些人心不想死所搞出的干扰，他们不想让我升华，便让我沉溺在痛苦和自责之中内耗，难以生出正念。在高考之前，我就看到过常人的一句话，少考的每一分都是为了让你遇到对的人。可是当时我不仅不悟，还执着地认为，为什么不多考一点呢？这是在为自己考少了找借口。从现在升华上来的视角看，这就是很明显的争斗心、名利心和无神论的体现，是下意识的对天命观的否定。之前读转法轮的时候，读到师父说，特别是男青年，他还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，还要达到什么目标呢？我还不解，觉得青年人就是应该奋斗啊，有什么错呢？现在看来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修炼的含义，将常人中的欲望摆在了修心之上。我也忘记了常人中的奋斗最终只是一场虚无，而修炼换来的则是生命的跃升，永恒的幸福。当然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们有义务认为履行好自己的职责，但是基点不能是唯私唯我争夺名利，而是淡泊无求，以修炼为根本的。在此我也想提醒那些和我年岁相仿的青年弟子们，不要被常人中的浮云遮住视线，要珍惜我们能得到大法的圣缘，抓紧实修啊。所以我也很感激师父给我这样安排，让我认识到并逐渐去掉了那些之前不易察觉而且很顽固的执着，实现了提高。也真是同修说的那样，师父的所有安排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。要真正去掉执着，走出人的状态，我想就需要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道路早已被师父细致地安排好，并不是我所能自以为是的想象的。还要认识到遇到的人都是缘分所致，一旦结缘完毕，还要赶到新的地方去结下新的缘，不能对师父的安排感到奇怪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完全的信师信法，用感恩的心去看待师父所安排的一切，去掉种种执着，做一个无执清净的修炼人。我还体会到写修炼交流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修炼方式。在写文章的过程中，我感觉到那些执着的壳子在被一层一层的剥去，让我逐渐返回到本性。同时师父也在点化着我，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写着写着时恍然大悟，明白了自己有哪些不易察觉的执着，而且在文章发表后与原稿订正时，会发现自己不注重细节的执着。 个人在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微风携着春的气息，轻轻地吻着我的脸庞，摇曳的青枝小鸟歌唱，溪水在悄悄流淌，含笑的春日窗口探望，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，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，春天来了，带来好时光。想起那依旧旧而恋的春天，我想露出地面的禾苗，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，喜得成长，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方向，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，一切都是那个真正的春天，踏上人生归途，心情笑的春日窗口探望，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，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，春天来了，带来好时光。想起那依旧旧而恋的春天，想露出地面的禾苗，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，喜得大发茁壮成长，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方向，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，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，踏上人生归途，心情欢畅，踏上人生归途，心情欢畅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